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而家又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时间啦。今日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倾下断舍离呢个话题。
现代人咧去讲求极简嘅生活，断舍离咧简单嘅生活咧，似乎已经变成大家心目中嘅梦想生活嚟啦。大部分嘅人咧，佢唔懂得断舍离嘅意思嘅、哦。以为只要将物品丢弃了就是达到了断舍离的效果，其实不是的。想要过断舍离简单的生活呢，就必须下定决心实行断舍离的行动，将屋企的物品呢分门别类，订好哪些应该留哪些应该舍弃的项目，开启你的简单生活的计划。请李太将信报李维容博士的撰文，他怎样用十日的时间收拾了大半生家当的过程和体验呢，和大家分享的。
是啊，刚才黄太说李博士，他是利用他十天的时间来收拾他大半生的家当，里面就有些衣服啊、书啊、旅行收集回来的宝贝啊，還有照片啊等等的雜物，擺滿他整間屋，
前間屋是擺滿雜物。
是啊，其中有一樣東西值得我們去思考的，究竟斷捨離到一個什麼的地步呢？李博士在希臘度蜜月，但是他在神廟的時候看到一塊石頭，哇，他那時候好像著魔一樣，哇！睇到嗰嚿石头，一定要将佢捧翻翻屋企。但系就系嗰度地方执嗰个石头系犯法嘅，但系佢系心思思都系冇办法要将佢执翻翻嚟。
呢个环节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等一阵咧继续听下李太讲李博士执咗嚿石头翻嚟有咩事发生呢？
接下来呢就是刘博士音乐缘起时间了。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刘博士音乐缘起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双十节说到辛亥革命。双十节是纪念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成功，两个月之后满清帝国灭亡，中华民国政府在1912年1月1号成立，于是每年的10月10号就正式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因为在10月10号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满清政权，10月10号是两个十字，因此当日亦都称为双十节。这一日是台湾的法定假期，放假一日，当地政府每年都会举行大型的庆典活动。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支持台湾的华人都会在这一日举办庆祝活动，当中以美国的芝加哥和三藩市的唐人街最为热闹，他们会举办巡游等等大型庆祝活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随街可见。我记得至少一到双十节，香港很多地区都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特别是在调景岭、荃湾、石硖尾等等一带的地区，一眼望过去，满街满屋村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飘扬，真是蔚为奇观。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这种情况就越来越罕见了，甚至是销声匿迹。 这一首歌曲是由陈耀川作曲，李安修填词，刘德华主唱的《中国人》。
歌词的前部分讲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苦难，五千年的风和雨，八千里山川河岳，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歌词的后部分讲出了中华儿女团结的民族精神，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个环节。上一节李太就讲开李博士，
他执嗰个石头，嗰嚿石头好安全，拎翻翻嚟啦。
因为是他哋
婚姻的见证啊，应该是他啊要留低，但系而家唔得啦，佢都系要放低，掉咗去，唔可以要得啦。
哇，真系好断啊！
好有纪念价值嘅石头，但系咧佢已经老啦，先生又离咗世啦，究竟呢嚿石头应该要点呢？是捨棄呢，還是繼續自己保留呢？很糾結，
最後尾佢都係捨咗唔要啦，都係抌咗佢啦。
真係都心痛啊，其實。
真係捨咯。
咁但係嗰個心佢放得低先得嘅。
冇辦法啦，唔放低都唔得啦。
咁咧，阿李太咧就講咗，李維庸博士咧幾十年嘅屋企裏邊嘅物品堆滿一屋。咁咧，我哋講到斷捨離咧。大家都知道啦，香港的屋啊好贵，每个人住的房间啦，住的屋企咧又比较狭窄、哦。但是香港的物质又好丰富，好多嘢买，大家咧都买咗好多嘢喺屋企，好似诶有阵时咧做特价，或者系啲女仔啊好中意靓衫啊，跟潮流啊嘛，所以咧屋企咧衣柜啊到处咧都摆满嘢。咁你哋有冇咁样嘅体验呢？
当然有啦，好似我仔佢哋每一季话着咗呢个衫，话唔要啦，又重新买过，次次都话哇咁浪费嘅。我话不如你嗰啲唔要唔着得啊，我攞嚟睇下，我如果着得我都着啦。虽然你系男仔，不过我在屋企都得噶啦，唔使着出去出边都可以用得啦，唔使咁样次次每一季就掉咗去咯。
好啦，
系啊，你讲啱啊。
我哋呢个环节咧，又要休息一下先啦。咁等一阵，我哋继续倾下点样断舍离啦。
接落嚟咧，就系刘博士音乐缘起时间啦。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又到咗刘博士音乐缘起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双十节说到辛亥革命。现在就请林老师简介孙中山先生的生平。
1883年初，孙中山17岁，他进入夏威夷最高学府美国公理会欧湖大学预科书院继续升学。他经常因为信仰的问题和当地华侨发生冲突，大哥于同年夏天将他送回家乡徐亨村。同年秋天，他来到香港进入拔萃书院就读。拔萃书院是现今香港拔萃男校的前身。1884年春，孙中山18岁转学到香港中央书院。香港中央书院是现今香港黄仁书院的前身。1883年至85年间，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期间，有一次他听见一位传教士说，如果不能够做好官治国，就做好医生治病。这个时候他立志要做一个好医生和参与政事。1885年5月26日，孙中山19岁，奉父母之命返故乡翠亨村同原配卢慕贞女士成婚。3个月后，他返回香港中央书院继续学业。1886年，孙中山20岁，入读在广州的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校习医，同时宣扬他的革命思想，认识了日后革命伙伴郑士良。1887年，孙中山21岁，他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校学习医学，并暗中宣扬他的革命思想。1888年1月，孙中山22岁，他考进了香港西医书院就读医科。香港西医书院就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 他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校习医一年期间，听闻香港西医书院的课程较好，环境和思想都较自由和开放，方便他鼓吹革命，因此就投考香港西医书院。当年的香港西医书院的教务长是英国人康德黎先生，其后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时就是康德黎出面营救的。1892年7月，孙中山26岁，他以第一名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所考的12科目每一科都是100分。依据西医书院从第一届至最后一届学生的记录中，他的成绩都是最优异的。当年的香港西医书院的教务长康德黎先生特别颁授医学博士给孙中山。毕业后，孙中山在澳门的湖医院做医生。同年12月，他在澳门开了一所中西药局，经常奔走于澳门、广州之间，用行医来掩饰他推行的革命宣传活动。1888年至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的5年间，孙中山结识了陈少白、游烈、杨鹤龄三人，大家相交甚笃，共同宣扬他们的革命思想，被称为四大寇。1894年初，孙中山28岁，他上书李鸿章。李鸿章是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提倡兴办洋务。在《上李鸿章万言书》中，他提出了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理念，可惜得不到李鸿章的正面回应。同年6月中，他放弃悬壶济世的工作，全心投入为国家的革命事业，同陆浩东北上天津，再上书给李鸿章，但是仍然被李鸿章拒绝接见。同年7月25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仍然拒绝和孙中山会面。自此，孙中山不再对清朝政府和官员抱有任何幻想，决心走向反清的革命行动。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远赴夏威夷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兴中会是现在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并开始为革命运动募捐金钱和物资。1895年1月，孙中山和邓任南等革命志士到香港策划革命起义。1895年2月18日，孙中山在香港创立富人文社，以开通文字、改造中国为纲领，从而教导市民用革命方式来推翻满清政府是可行和必然的路。1895年3月16日，由孙中山带领的兴中总会是位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的乾亨巷开会，以决先在广州发难，由孙中山在前方领军，杨衢云在后方增援，并且采用陆浩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孙中山于是先行去广州创办农学会，广征革命志士，定于10月26日，即是黄历9月初9重阳节当日起义。可惜因为起义的风声早已泄漏，同埋后援物资支援未到而失败，陆浩东等众多志士被捕同埋处死，孙中山被通缉。呢一次是第一次起义，历史称为粤味广州起义。1895年11月，孙中山皆同陈少白等志士将辫剪掉，改穿西服逃往日本，在横滨再重新组织兴中会，领导日后的革命行动。1896年1月，孙中山再往檀香山向华侨筹款，获得当地华人的踊跃捐助。同年3月4日， 港英政府认为孙中山在香港从事反清革命，威胁到香港的安定，而且在清廷的压力之下，禁止孙中山进入香港境内，为期五年。同年九月，孙中山被清廷悬红1000两通缉，于是孙中山逃往英国的伦敦。第二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黄秋生、张敬轩领唱的《问谁未发声》。
有心可作主，谁要认命任性？试问谁能未觉醒？天真那自由在奏鸣，激起在难为会的那份良知和应。为何美梦仍是个梦，幻想等有次效应？为这黑与白，这非与是，真与伪来造证。为这世代有未来，要及时擦亮眼睛。试问谁还未发声？都舍我弃，谁为我成？天生有权还有心可作主，谁要认命任性？试问谁能未觉醒？听真那自由在奏鸣，激起在难为会的那份良知和应。看着万家灯火变了色，问我心在用我手去为选我命途力命。人既是人，有责任有自由决定愿景。试问谁还未发声？都舍我弃，谁为我成？天生有权还有心可作主，谁要认命任性？试问谁能未觉醒？听真那自由在奏鸣，激起在难为会的那份良知和应。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第三个环节。
你看呢，即是他讲起他的仔，我又想起了他有个仔，他的衫怎样给你太着呢？我好像我个就女，他成日买了些东西呢，回到来有时候真的那个牌价牌他都未剪的，回到来不啱就塞埋他了。咁我就睇下，如果啱我自己着，我咪自己着咯。起码唔好浪费。我哋呢一代人咧，好多时每一样嘢特别着衫咧，都想着烂咗先正去补充嘅。但系依家啲衫真系好少着得烂嘅。咁啊，啲后生咧就追潮流，成日买咗翻嚟又堆埋，买咗翻嚟唔啱又堆。咁啊，而且咧好快又要重新买。买衫啦，买鞋啦，买佢中意嘅嘢啦，间屋咧好容易造成咧好多杂物堆住间屋啦。咁如果屋企好狭窄嘅，咁你自己嘅生活空间咪减少咗咯，系咪啊？
但系你话佢系杂物啫，但系佢哋当时好有兴趣嘅、哦，同埋心头好嚟嘅、哦，你唔可以立乱抌佢噶嘛。
唔理噶，堆得太多杂物，我都要佢哋抌嘢噶，好似啲鞋咁，鞋柜又塞到满、哦。那个地又铺满，我说 你今晚一定要掉咁啲鞋啊！你间屋企太过垃圾啊嘛！
我哋其实都有呢个感觉，就系咧中意买嘢，但系咧又唔舍得抌嘢。有时嚟讲，家庭咧就真系好乱噶嘛，咁就想执啦，执乜咧？我哋只能够系将佢收埋，摆落个箱，摆落个盒，咁啊以为整洁就叫做断舍离啦咁样。 李博士和郭校长的心得呢，其实真的要整理一下，是真的狠心一点呢，要执一执，不是说怎么收买了，真的就有些真的要舍弃的就送给人啊，或者放去慈善机构啊，或者是真的不爱这样咯。
所以断舍离呢，理性购物都很重要，千祈不要呢看见一时喜欢又去买东西，一时看见潮流兴又去买。我们有些东西买回来，究竟它的价值能够用到什么东西呢，或者家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用呢，就真的不要买了。第一又浪费钱啦，第二呢，即你一用了一次半次，跟着又即没什么再用呢，就堆了在一间屋企了。李博士都说了，买的时候很漂亮，去旅行那些纪念品那些心头好，那些有些人家送来的堆满一间屋。所以呢要做到断舍离呢，真的都要懂得有些放低才得。
不过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呢，物品是给我们使用的，是不是真的自己很实用？如果过了时了，当时是很喜欢，可能年纪啊或者是不同的阶段呢，就喜欢的东西又不同，那就要真的要分开取舍。
是啊，山下英子说的，第一理性购物，第二呢要对自己要求，你究竟是不是很需要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的取舍呢是教导了我们呢怎样去做到断舍离的。
好了，这个环节呢又差不多，我们都要休息一下，咁等一阵我们继续傾一傾点样去断舍离下。
接下来呢就是刘博士音乐缘起时间啦。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刘博士音乐缘起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双十节说到辛亥革命。现在就请林老师简介孙中山先生的生平。
1896年9月起，孙中山一直被清廷通缉，迫使去转往欧洲、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活动，自己向当地华侨、中国留学生宣传革命思想，推翻专权腐败的满清政府，为革命筹募经费，吸纳海外华人参与革命起义的壮举，争取外国政府、政治团体和财团的支持，同埋召集海外革命志士商讨起义、治国方略等等。清廷和英国政府交涉，引导孙中山回中国的事宜未能达成协议。1896年10月10日，孙中山得到在英国的满清使馆内相熟的朋友协助，容许孙中山第二日进入满清使馆，游说满清使馆里面的华籍工作人员支持革命。点知在10月11日上午，满清使馆的工作人员设下埋伏，将孙中山逮捕，准备秘密押返中国处决。孙中山趁机向满清使馆内的一名英国仆人寻求援助，将求救字条转交当时亦都身在英国的康德黎。康德黎于是奔走多个媒体和英国政府部门，令到这件事曝光，成为国际新闻事件。最终英国外交部公开抨击清廷，责难清廷无权在英国领土上拘捕孙中山，迫使清廷在12日后释放孙中山。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进行研究欧洲的政治思想，完成三民主义的基本理念。同年7月8日，孙中山自伦敦往日本横滨，创办中西学校，并且向当地华人和日本人宣扬他的革命思想，认识到一班日本党政军领导人物，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对孙中山日后推动革命起到一定的影响。这段在日本的期间，孙中山以接近中国人的姓名化名为中山潮，以掩人耳目，日本人尊称他为中山先生。康德黎是孙中山22岁入读香港西医书院的时候认识的， 康德黎是当年香港西医书院的教务长，小刘昨夜又东风，孙中山将整件在伦敦遇难和被拯救的事件都记录在他的著作《伦敦蒙难记》里面。这件事件令到孙中山成为受国际瞩目的人士，让世界上更多人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正是发生一件要推翻满清政府的大事。1900年春天，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成千上万操练义和拳、自称义和团的农民发起了一场武装暴乱，处死大量中国基督教徒和西方人士，并且纵火烧毁教堂和教徒的房屋，又进攻天津租界，最终在同年6月10日引来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英国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国惨遭列强蹂躏，历史称为八国联军之役。1900年9月，孙中山在香港未能入境，而转往台湾指挥革命行动，由郑少良等志士在广东省惠州县三洲田村一带发动起义，在四战四捷中因为枪械补给出现问题而最终失败，这次是第二次起义，历史称为惠州起义。1902年，孙中山转往越南，在越南华侨中建立革命组织，在当地宣扬革命，筹募革命经费和招揽有志之士加入成为起义军，并且在河内结交一班法国官员，寻求他们的协助。1902年的夏天，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以宣扬革命思想和训练军事人才，厘定革命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孙中山再去日本，同王兴、宋教仁、陈天华等留日学生在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策划日后反清的革命行动。同年10月，孙中山前往法国的马赛和巴黎，寻求当地华人支援革命。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本节的时间就差不多到了。下一节我们继续请林老师为我们介绍推翻满清政府的过程。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时间了，现在又是第四个环节了，
断舍离。其实呢，我觉得呢，断舍离讲深一点呢，根本上是一个很有哲理性的、哦、我们呢收拾那个家当呢，并不是收拾东西，而是收拾自己的人生。几十年很快过去，屋企堆积的物品呢也是很多，咁呢成日觉得呢屋企的物品呢很有纪念价值，但是呢就造成呢有阵时有啲嘢唔应该留低的就要舍去。点解我要话佢断舍离是一个很有哲理性的问题呢？李维容博士佢讲得好啱，佢话我哋嚟嘅时候呢身无一物，走的时候呢一样都没得带走，只有留低了一身的外物。从什么都是宝物到什么都可以抛弃，舍得放低呢，人生才能感到轻松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做人的智慧来的。
但是一样东西呢，如果我们真的长期不用断舍离的方式呢，年复年，月复月，日复日去整理屋企啲好多嘅时间啦，同埋好多嘅精力。咁我觉得呢样嘢咧，时间系最宝贵嘅，珍惜时间，我哋会做到好多好有意义嘅嘢啦。 所以我哋希望真系好好嘅对断舍离方面咧去取舍一下。
系有阵时谂起都几蠢噶，香港啲楼萬几蚊一尺，嗰一尺地方你摆一啲冇用嘅嘢，真系好蠢，系咪啊？首先考虑嘅就系自己，我要喺一个好宽敞嘅空间生活，我要喺一个好整洁啦、啊好清新嘅地方去生活咧，就要识得断舍离啦。
总之我哋点样去断，必要啲嘢就要买，唔需要啲嘢就唔好买。点样去舍咧？要放弃唔需要咪品咯，唔系你话睇到就买，你真系需要你才去买咯。咁样点去离弃咧？你唔好执着，你要执着你就想要，唔执着啦，咁样你就离弃咯。
依家啲商家有阵时都好正噶，要你买好多就平啲，啊你买一件啊贵啲，买两件又平啲，你买三四件啊更加平，咁啊使到有啲人咧，哎呀平啊，我又买咗又翻屋企咪堆咗喺度咯，系咪啊？咁又系造成屋企嘅环境唔够好啦。
我哋想生活舒适啲，唔好咁紧张，翻工已经好紧张噶啦，翻到屋企都应该好好休息下，同埋放松下啦。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舒适嘅家庭，大家都心情开心，迎接第日嘅翻工啊、翻学啊、做其他嘅事。今日嘅话题咧就倾到差唔多噶啦。咁我哋咧三个主持咧都好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嘅心情，同埋一个舒适嘅家居
环境。
环境，多谢各位收听，
拜拜。
拜拜。
接下来呢就是刘博士音乐缘起时间了。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刘博士音乐缘起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双十节说到辛亥革命。而家就请林老师简介孙中山先生的生平。
1907年5月，孙中山抵达越南河内策划起义，指令革命志士余丑在潮州黄冈发动起义，惨战六日后被清军歼灭，这一次是第三次革命起义。1907年6月，孙中山再回到日本，日本政府受了清廷的压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是日本政坛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日本政府和右派人士共捐赠款项2.3万日元，相当于现今美金1000万元，作为革命经费。孙中山再命令革命志士邓子瑜在惠州七里湖起义，激战十几日后惨败。这一次是第四次起义。1907年7月6日，光复会革命志士徐锡麟在安徽安庆起义，亦忠告失败，历史称为安庆起义。同一个月，孙中山潜入广西，迅速指挥革命志士王明堂在镇南关起义，希望以迅雷不及掩耳方式战胜清军，可惜事与愿违。这一次是第五次起义。1907年9月，孙中山指令革命志士王和顺在钦州黄光山起义，亦以失败告终。这一次是第六次起义。1908年3月27日，孙中山指令革命志士王兴由法属的印度支那率领革命军进攻钦州，起义亦未能如期成功，历史称为钦廉上司之役，这一次是第七次起义。1908年4月，孙中山命令革命志士王明堂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起义亦遭逢失败，这一次是第八次起义。1910年2月，孙中山命令革命志士魏影典发动广州新军起义，亦未尝成功，这次是第九次起义。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命令革命志士赵升、王兴、 胡汉民等人在广州黄花岗起义，而自己就前往美国、加拿大等地方向华侨筹募经费。王兴等人率领100多位革命义士进攻总督府，但是革命军在奋勇抗战、视死如归的精神下，亦因为寡不敌众而落败。起义军和政府军的军力始终相当悬殊，大批革命党人被捕或者殉难。在战役中就义和被捕后被杀的人共有86位，之后收敛到72具烈士的遗体，合葬在黄花岗，称为黄花岗72烈士之墓。这次是第10次起义，由于殉难烈士的壮烈牺牲，殉难者尸首堆积如山，震惊朝野中外，更加唤起了人民支持革命军反清的决心。从1895年建立香港兴中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16年间，孙中山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其中有6次是以香港为秘密基地发动的。据统计，自1895年到1911年之间所发动革命起义的事件共计有29次之多。有时因为军火不足、军火落后、补给跟不上，有时因为联络不上，有时因为形势突变，有时因为酒楼风声被清廷破获，有时因为寡不敌众、起义军和政府军的军力始终相当悬殊等等因素而落败，都未能成功推翻满清政府。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将革命活动转移到长江流域。当时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共进会、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等革命军在中国同盟会的号召下联合起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动起义，成功攻陷了总督府，掌控了武汉，成立湖北军政府，历史称为武昌起义。全国14个省的革命党随即响应，歼灭当地的清兵，各省宣布独立。因为1911年是辛亥年，历史称为辛亥革命。孙中山当时在伦敦知悉武昌起义成功之后，立即草拟告世界书，宣布已经将满清政府推翻，打算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各位听众，眨眼之间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做一位继承中国道统的中国人。多谢各位收听，拜拜。